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面对将来我们都要计划，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的儿女七八岁的时间就已经计划开始怎样筹措他们的大学的费用。为到将来计划是一件好事来的，主耶稣基督其实都在很多的比喻里面都是鼓励我们这样去做。很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第25章，有十个的童女，这个十个的童女本营就是要来欢迎这个新郎的。咁其中有五个呢，我哋都知道佢哋知道新郎可能会迟到，所以佢哋嘅灯特别准备多咗啲嘅油。结果嗰个新郎呢果然係迟到，佢呢个预备咗多啲嘅油嘅同类呢，嗰个灯就可以继续嘅点着。有五个如绝的童女，他们没有预备没有计划，所以呢他们就失败了，他们甚至参加不到那个欢乐的一个的喜宴，这个的比喻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比喻耶稣基督也都讲到在路加福音第14章，讲到一个建筑的人他要起楼，他呢就要坐下计算代价，能不能够起得成呢，以免呢那个金钱都用完了，但是那个建筑物仍然未起完。另外一个的比喻路加福音十六章，就是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呢就其实是一个不好的管家，他的主人知道就要炒他鱿鱼，炒他鱿鱼，所以呢他就想我就黑钱又好似唔好睇，我要做工又冇力，所以呢用咩方法可以保障我被炒鱿鱼之后可以能够继续生活呢？咁佢就想出一个办法，就叫佢嘅主人欠债嗰啲嘅人呢就嚟到佢前面，你欠我主人几多债呀，咁样就每一个呢都为佢减免嗰啲嘅债项。他的意思就是第日我给了一些恩惠这些人，第日到我有难的时间他们就会帮助我。耶稣基督叫这个管家叫做不义的管家，所以呢仍然是做错事，他做的是不好事。但是耶稣基督竟然称赞他，就是说他都懂得为将来打算，一个不义的管家都懂得为将来打算。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就更加应该为到将来去计划。但是很可惜，当我们为将来计划的时间，有时候我们成功了，我们计划得很好，我们的生活呢很好的时间，我们就会骄傲。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生活在150年前的中国，你的生命呢大概是不需要什么选择，你爸爸耕田你就自然耕田，你在职业上面呢是不需要什么选择。但是到了现代我们可以读工程，我们可以选择读医科，可以选择读法律，可以选择呢做餐馆做大厨师，原来大厨师呢都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职业。如果150年前呢你住哪里呢，你都不用什么计划，你住那条村呢你就继续住那条村，你不用旨意能够住到市镇或者去到北京，你不用想的了，不用计划。但是今日我们可以计划住美国回香港，或者是在中国大陆，在美国我们住南部北部东部西部，有 很多需要计划的地方。在150年前你不需要想谁做你的总统，因为呢那个皇帝就是管着你，你不用选的。到了今天我们又要想想投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抑或绿党，抑或自由党，我们呢就开始呢就需要有很多的计划。在这些计划里面就造就了一些人呢就觉得我有一个权力去控制我的将来，我只要有很好的计划就可以呢改变我前面的路。今天的经文在这一方面给我们有几方面的教训，给我们在计划上面有一个提醒。第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这段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行事为人在不可预知 的将来的面前，我们不应该夸口自大，因为我计划得好，因为我成功，所以夸口自大。剛才我们读的经文四章十三至到十四节，形容一个充满自信心计划做生意的人，他深深相信他的计划可以令到他赚大钱。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如果你是贵族，当然你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你不是贵族，你要发财你要发达，不外乎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做地主富农，收买田地，炒卖房产，你就可以发达。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经商，打工又不会发达，你要经商做生意你就会发达。犹太人自古以来呢，都是很出名的商人，我们呢有些弟兄呢，他们跟犹太人的商人打过交道，他们发觉呢，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经商很厉害。他们成功的地方呢，就是有胆识有眼光，知道哪里的货品呢，就是便宜，可以便宜买入来，然后呢又知道哪个地方呢可以贵卖出去，所以呢就在这里做生意做贸易等等的生意。他们研究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不同市场那个的情况。当他们研究得越来越深入的时间，他们累积的资料越来越多，他们那个网络建立得越来越充实的时候，他们就成功了，他们就赚钱了。如果我们看十三十四节，你数一数那些字呢，只有二十个字而已，但是已经列举了整个生意大计，包括呢在几时行动，今天明天，要去哪里，要住在一个地方，开发的地点是某城，这里没有讲到哪个城，很明显呢就是呢能够赚钱的一个的城市，运作的时间是一年，生意的性质是买卖，然后呢最后的目的呢就是得利，所以二十个字整个大计就已经出咗嚟啦。当人生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哋可能有两种嘅表现。一种嘅表现呢，就係越来越骄傲。我好丰富，我嘅经验好丰富。一种嘅表现呢，啱啱相反，就会知道越来越谦卑。好似呢有一个大科学家，他说我越发现得嘢多呢，我就越发觉自己无知，因为呢发现那些背后呢带来一连串的问题，我是完全是没有答案的。圣经在这里形容很明显，就是第一种，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他的计划越来越成功，他就骄傲起上来了。所以雅各就对他说，不要讲一年啊，咁远啊，你做生意啊，其实明天会如何你都唔知道。我最近读到一个牧师的见证，我自己都很有同感。这个牧师呢有三个儿女，跟我差不多，所以呢很有同感。他就说有一天，当他星期日完晒教会的侍奉呢，他就开着他的七人车，他三个儿女，所以呢一个七人车就回屋企。在个路上呢，他就因为是一条双向 的道路，在路上的时间，他在倒后镜就看到三个儿女因为一天玩跳很累了，所以呢三个都睡了。咁佢就欣赏三个小天使喺后边，然后心里边就同想：我呢个大女呢就有咁样嘅特性，佢将来咧就做呢个工作；我呢个儿仔咧就有呢个嘅脾气，佢将来可以做嗰类嘅工作；我依家三女咧，佢就有呢个咁可爱嘅一个嘅面孔，可能佢第日呢可以做公关。就係喺佢同影住呢啲将来咁美丽嘅计划嘅时候，佢突然间发觉眼角嗰度一睇到对面行车线有一架车要爬头， 跟住一架车，然后咧就要爬头。咁爬头咧就要驶出嚟中间啦，即系要爬咗佢去嗰条线嗰度。通常咧，佢知道一啲有经验嘅驾驶人咧，知道嗰个空间爬头嘅空间系唔够咧，佢就会即刻放慢。翻去自己條線，就等下一次有足夠的空間，佢先至咧再一次爬頭。但係呢個爬頭嘅人咧，似乎係一個公路霸王，所以咧佢不但冇減速入翻自己條線，佢係做咗一個好難相信嘅決定，佢加速。他要快過前面那架車，而且在對頭車未撞到之前，他就要爬頭。那這個牧師 他很有經驗，他知道今次是撞上的機會是100%，所以他心裡突然間跳起上來。但是很感謝主，就是被爬頭那個人似乎也是一個很有經驗的駕駛員，所以他是剎車慢車，就容許這個爬頭的人有更大的空間可以攝回入去他的條線。所以當他們兩輛車擦身而過的時間，相距不夠兩尺，高速擦身而過，這個牧師呢就他經歷了這件事，他立刻洗在一邊，然後他的手就已經在那裡發抖，他不能夠再開，他要定一定神，他以為今次死實。他太太在旁邊就已經喊起上，師母已經喊起上來。這個牧師在事後他就做了一個反省，他說這件事給我一個很深刻的一個的印象，就是原來我們所謂那麼美好那麼精彩的計劃，可以在一剎那之間完全被否定。當我們的生命都消失的時間，你一剎那就否定了你所有精彩的計劃。在這件事上面，其實我自己都有一個的體會，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我太太在一年幾前都是經歷過一個交通的一個的意外。當時她是星期五晚，她就車住我的仔，最小的仔呢，就去團契參加聚會，就駛上90號公路，她就行慢線的，我太太肯行慢線，與世無爭，即是55米行住條慢線，就是這樣去行。但是他不知道原來後面有一個大卡車，就由一個22歲的年輕人駕駛的。那這個呢，揸住個大卡車的年輕人呢，就覺得自己是公路皇帝，所以呢就左穿右插，當時呢是放工時間，所以呢車是相當的繁忙，但是他左穿右插，很可惜他的技術又不是那麼好，雖然他是惡曬，但是技術就不是那麼好，撞就撞了前面一個 Honda Civic 小房車。這個小房車呢被他一撞的時間呢，就不能控制的衝前，而且呢是越線在我太太的旁邊呢，就撞到他車尾那裡。我們學過物理學力學的呢，我們都知道一架車有自己的動力行緊，而被人撞車尾的時間，好自然那個力學呢就令到他轉左。結果我太太的車呢就越過三條行車線，然後呢360度轉彎，就轉回去他行緊那條線，就撞了在個欄杆那裡。我太太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他與世無爭在開緊車，突然間他都不知道後面。我個仔第一句說話，當車停了下來，他說媽媽我們還生存，他說 Mom we are still alive。 我太太事後也都一個很大的一個的震撼，就是原來生命可以是一剎那間就會沒有。好感謝主呢，有一個老婆婆她全程睇住依架車坐酸後閘，所以佢就特登撞咗車之後，佢就停喺側邊等警察嚟。警察嚟到，佢話我做證人，係完全依個大卡車錯，所以呢佢就要賠償曬一切。但係賠償嗰啲錢唔係好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原来我们真的醒觉到，你可以任你计划，但是前途仍然不是你掌管。圣经形容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消时就不见了。这个是对我们生命一个很精彩的描写。如果大家见过云雾，特别是早晨的云雾，你就会发觉早晨的云雾是令到一切景色更加美丽，还添上一些神秘的色彩。在树林里面一些的云雾，好靓，我们影相发烧友就影相。在山上面一些的云雾令到整个山景是十分的美丽。但是圣经在这里却是讲到日头一出一晒，了无痕迹。这些所谓美丽的景物完全是没有痕迹，好像徐志摩的诗，我不带走一片云彩。这里讲到如果我们的生命好像云雾一样，是随时会消失的。这个使我想起一个的见证，是一个曾经做过我们教会执事的一个弟兄，他在很多年前就去到北京，去被差到去北京就开展他美国公司北京的一些的工作。他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当时是相当多年前，所以他知的就是本地的薪水，但是用的消费就是当时北京的消费，当时北京的消费是不是算是很高，所以他能够住2000多尺的大屋，他能够请两个工人，一个是司机，一个就是家务的一个的助理。但是这个弟兄他就说，他说我成日跟我的女儿说，这个是一个假象来的，这个不是永远的。因为他的女儿就渐渐觉得他又读国际学校，他又有两个工人，他就恐怕他的女儿以为自己是公主，所以他就成日提个女儿，他说呢，当中国人学晒我这套嘢的时间，当地人学晒我这套的时间，我就炒鱿鱼的了，悭钱。我一炒鱿鱼的时间呢就冇的了，当我们回到美国呢，这些是冇的了，我们又自己要做回自己的事。然后他就举一个例，我不知道他的女儿识不识这个例子。他就是好像聊斋志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聊斋志异。他说小说里面那个书生的故事。我小时候就看很多的中国的小说，西游记啊、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啊，有本叫二十年目睹怪现象啊，不知道你听过没有，镜花缘啊，我都看埋，西厢记都看埋。但是独一呢，我就不喜欢看聊斋，因为聊斋呢鬼鬼怪怪讲埋晒，男男女女讲埋晒呢啲嘢，儿童又不宜观看，所以呢就冇睇。但是呢靠住啲电视啊、电影啊，我都知道个内容，其实佢係好多独立嘅一啲嘅故事。内容大概都系咁样嘅，就係一个书生，佢行喺荒郊野岭嘅时间，或者佢坐喺书房嘅时间，就突然间出现一个美女，好漂亮的美女，无论荒郊野岭啊，佢嘅书房突然间出现。咁咧，然后呢个美女咧就带佢去一个大屋，里面充满金银财宝，而且咧有好多侍应婢女喺嗰度服务。咁咧呢个书生咧就十分快乐。当佢咧抱住呢啲嘅财宝嘅时间，就瞓着咗啦。当佢醒嚟嘅时间，发觉原来佢唔系喺一个大屋里边，佢原来喺一个大喺一个坟墓里边，喺个墓地里边。然后佢揽住嘅咧系一个墓碑嚟嘅。然后嗰啲婢女咧，嗰啲美女原来系地上走嘅狐狸嚟嘅。这个故事呢真的有些启发，我不知道他的女儿明不明白，但 我就明白那个意思。我们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世上 的财物，原来美女呢是狐狸来的，美色是狐狸来的，原来大屋是坟墓来的，原来财宝 只不过是一个墓碑来的。聊斋志异的作者他竟然能够这样看透万事，不论他那些故事值不值得欣赏，他能够看透万事。但愿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能够在不可知的面前，我们都谦卑下来，能够看到这个一个假象，不能够夸口。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第二方面的，如果你只是看到第一方面呢，这个仍然不是我们今天的圣经的一个主题。我记得呢，我小个的时候呢就听过一首的歌叫做 Qua Sara Sar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这首的歌1956年一个叫 Doris Day 一个女歌手唱，基本上就是讲到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就问妈妈，我将来是怎样，我会不会发达，我会不会美丽，她妈妈就答她，她说将来的事我们不知道，要来的就来，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然后他大过了去谈恋爱，他就问他的爱人，我们将来会不会很幸福，每日都好像在彩虹里面，他的爱人就告诉他，将来的事我们不知道，要来的就来。然后第二天他做了妈妈，他的仔女就问他我长大会不会又漂亮啊，会不会又有钱啊，他就自己告诉他的仔女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将来不知道，要来的就来。这个首歌里面的哲学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将来面前我们不能够夸口。但是圣经没有停在那里，那首歌就停在那里了，圣经没有停在那里，圣经第二个就讲我们在不应该夸口的表现之后，提醒我们应有的表现，不应有的表现就不应该夸口，应有的表现就是长存一个主若愿意的心。第十五节，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作这事或作那事。从这节经文给我们看到，圣经没有禁止人去计划，不过在一个计划的同时，应该存着一个主若愿意的心。主若愿意的心有些什么的含义呢？包括有几方面的含义。首先就知道我们的计划首先要合神的心意，如果不是主怎会愿意呢？所以我们应该计划的时间去省察一下是不是合神那个的心意。第二方面就是既然知道是主若愿意，所以主就有主权去否决我们的计划，我们应该有这个心。第三方面，如果我们说主若愿意的时候，如果真是主我们看到是不容许的，这个是他不喜悦的，我们愿不愿意放弃，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呢？最后就是在这一切上面，我们应该明白感谢神给我们有生命，因为唯有我们继续有生命，我们才能够作那事作这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位一觉醒来，特别是今天一觉醒来的时间，我们不是首先忙着去预备早餐，给仔细吃，给自己吃，或者是看看新闻今天发生什么事，有哪些大事要发生。我们会不会是第一个首先感谢神，神啊我还有生命，好像我的儿子撞了车之后第一句说话 We are still alive。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常存一个心，就是我们有这个感谢神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才可以作这事作那事，然后才开始处理当天的事务。当我们存着这个主若愿意的心的时间，我相信我们在处理当天的事务上面，我们就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的态度。不过有一点我们要小心，亦都是要互相提醒的，就是 主若愿意啊，呢四个字唔系口头禅啊。有阵时咧，我哋咧就系、是、为咗表示属灵啊，呢、这个成为我哋嘅口头禅啊。当人咧讲嘅时间啊，感谢主，主若愿意咁样啊。甚至变成迷信，有阵时我发觉咧，有阵时会变成迷信嘅，即系话你唔讲呢句说话咧，主就唔赐福噶吓，所以咧就一定要讲嘅啊。主若愿意啊，呢个嘅表现唔应该净系喺言语上边，更重要嘅就系喺我哋嘅心智、心态同埋行动上边。喺呢个道理喺保罗嘅身上边就睇得好清楚。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田书》第十六章第七节，《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讲到他的计划，在书信里面表示他的计划，他都加上主若许可，我就做这样，或者我靠主指望我做这样，或者我靠主自信啊，他自信都要写埋我靠主自信啊等等的说明。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八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五节等等，你就发觉他又讲到一些计划，他就没有讲主若愿意，或者主若许我，他没有讲若这样。但我们深深知道他的心态已经在那里，所以个言语不是最重要。当然我们这个是我们的心内心的表达，这个是很美丽的一件事，但是最重要的都是我们的心里面真的有一个主若愿意的心。所以但愿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前面的同景有更多主若愿意的心智但愿我们的教会去计划将来的时间，我们都成为一个主若愿意一个的教会。因为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好不同了，竟然是一连串很严厉的责备，由五章第一节至到第六节。在这段圣经和四章十三至到十六节，我们刚才读到的都是以害你们做开始的，所以很明显的内容都是去针对那些自大的一些人。不过四章十三至十六节针对的就是做买卖生意的就是你说去哪个城做买卖生意，你明天还有没有生命你都不知道就是针对那些做买卖生意。这一段五章一至六节呢，我们就看到是针对地主了就是那些田庄的主人了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发达的两个途径其中的第一种那个的途径。雅各又形容这些地主就要哭号，因为有苦难临到他们的财物会失去，身体要毁坏，如同被火烧。自从旧约先知责备以色列人以来，这段圣经是进入新约可以说是最严厉最可怕的一段的责备。如果你不是有雅各书的标题，你还以为是旧约先知书出来的一段的说话。为什么这些人会受到这么严厉的责备？他们究竟做错了一些什么东西呢？如果我们分析一下这段的经文，我们就可以发觉这个地主他们的错失是包括一味去积攒财宝，而且他们亏欠打他们工的人，他们过分的浪费享乐，他们定义人的罪，甚至有杀人的罪。如果要找出他们这几方面的错失的共同点就可以说是他们是利益自己，为了财宝利益自己，他不愿意跟人分享扣人的工钱等等，不愿意去跟人分享，所以就表现在压制工钱自食自肥为钱害人等等。 这些人起初可能都不是那么坏的，但是当钱财弄瞎了他们双眼的时候，他们慢慢就腐化起上来，结果圣经形容他们是上帝的仇敌，成为上帝的仇敌，是先知责备的对象。他们的错失不是在于他们赚钱，他们的错失是他们不懂得怎样用钱。所以呢，基督徒不是说个个都是穷人，如果有人发达，我但愿基督徒发达，因为他发达的时间他可以帮助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甚至可以在神面前祈求我们生意成功，我们地产交易 是成功等等，我相信也都可以。个问题就是你得到这些钱之后怎样用钱，这个才是最重要。而用钱得不好的时间可以成为上帝的敌人，这个是给我们一个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有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发财的，我们感谢上帝，但是我们怎样用钱就需要主去带领。在法国历史上面有一个皇帝叫做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很自然就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六中间的皇帝。路易十四呢就是法国国力顶峰的时期，亦都是文字武功很兴盛的时期。路易十四呢就是那个凡尔赛宫，如果你去法国旅游的时间，很漂亮的皇宫，就是他起城的了。所以呢他将一个很富庶的国家就交给路易十五。但是很可惜，当路易十四的最后的期呢，就是那些人民其实就很渴望真的有些休养生息，因为这个路易十四无论是打仗无论是建设都用了很多国家的钱。传到这个路易十五的时间呢，他只有五岁而已，他是路易十四的元孙 Great Grandchild。他五岁登基当然是不得当政啦，但是到了他成年的时间呢，他就由大臣呢去辅助他当政。然后到了他33岁呢，当这个大臣死了之后呢，他才可以讲是他主政法国。是1743年他就正式去当政啦。但是在次年即是1744年呢，他就患上一个很重的病。当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举国上下无论官员去到平民百姓，全部都为他恳切祈祷，发起全国为这个皇帝去祈祷，希望他早日康复。结果他果然好了，他好了还做了30年的皇帝。然后到了1774年，路易十五又病重了，但是这一次除了拍马屁的官员，没人为他祈祷，国民再不为他祈祷。为什么分别这么大呢？30年前举国上下都希望他好翻，但是今次似乎没人希望他好翻。就是刚才我们讲过，就是当他承受了这个皇位的时间，举国的人民对他都有一个的盼望，就是希望他将法国的财富能够分享给一些穷人，能够给人民有休养生息的一个的时间。但是很可惜，30年他的皇帝的生涯被人看到，他跟他的曾祖父一样，就是呢奢华无道，继续的是自己很有富有，但是呢平民继续是很辛苦。结果我们知道路易十六是被送上断头台。历史学家他对路易十五的一个的评论，就是他在一个法国很关键的一个的时代，在一个很关键的时代，他没有去关顾平民，结果就种下了法国大革命的种子， 間接就送了他的後代上了斷頭台。我們今天雖然未必有路易十五的財富或者他的機會，一個這麼關鍵的機會，但是他的例子配合我們今天所讀的雅各書這段的經文，應該成為我們對錢財、運用錢財、使用錢財一個很大的一個提醒。在結論的時候，我們對將來要作出計劃的人來講，聖經提醒我們，首先就是要以神做我們的基礎，一個主若願意的心，不要誇口自大。第二步就是按住自己已經知道或者從聖經裏面看到我們應做的善事，就要以主若願意的心，靠住主的恩典去做。这个就是四章十七节的意思。四章十七节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原来神审判罪恶的时间，不单止行出来的是罪，连知道善事不去做都是审判的一个的项目。同样的道理对那些富足的人来讲，亦都有两点我们应该形容的。第一就是我们富足的人大概不需要即刻说变卖财产除非耶稣基督向那个人发出这个要求，你变卖一世财产，这个有钱的官。但是其他的人未必需要立刻变卖财产分给其他人，但是起码我们应该讲够了，够了，赚的钱够了，积聚的够了，享受的够了，我们要有一个满足的心，我们要懂得怎样去使用这些财宝。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好好的将我们的好处去分享出去大概这个就是神让我们发财的原因。为什么神让一些人发财，让一些人不发财呢？我相信那些发财的人，神有一个心意，就是他怎样能够去分享他在神那里得到的一些好处。我们一起，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天父有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好像云雾，我们出现小事就不见了，我们只能够讲主若愿意，但愿你给我们一个存着主若愿意的心去侍奉你，又求你给我们看到有这么严厉的责备，就是提醒我们需要怎样去使用我们既有的金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